中国过去19年嚟喺6到10月份嘅旱季，一直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分享上游湄公河源头嘅2座水电站嘅水文数据。中国星期四与湄公河委员会正式签约，全年分享呢2座水电站嘅数据。委员会成员柬埔寨、老挝、泰国同越南过去多年嚟一直敦促北京方面分享水文数据。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首席执行官安比奇哈达称呢一份协议系与中国关系嘅里程碑，有助于下游国家进行洪水同干旱嘅预报。专家话，全球数据应该能够帮助为湄公河沿岸嘅农业同捕鱼业社区得到水位突然升降嘅提前警告。水位嘅突然升降可能导致溃堤、殃及河边作物。并使渔船搁浅或者被冲走。国际河流组织东南亚计划主任加里里话：，佢应该能够对泰国北部同老挝以及湄公河下游嘅其他地区提供一啲嘅帮助，因为你需要更多嘅数据嚟更准确嘅预计并且预报河流水位同水流嘅情况。加里里话：，越系下游嘅社会就越得唔到准确嘅水文预报。即使中国一直分享嘅数据都比应该提供嘅时间要迟，有时只能够提前几日提供。世界自然基金会亚太水文负责人古石认为，新嘅数据将会对预报提供帮助，但系佢表示，更大嘅礼物可能系佢能够解释湄公河季节水位嘅变化与湄公河过去嘅水文变化唔同步嘅原因。佢話對此嘅揣測集中喺3個方面：氣候變化可能破壞降雨周期，土地嘅重複利用可能使雨水冇辦法充分滲入土壤，只好更加迅速嘅流入河中。最後就係水電站。中國銀金喺湄公河上游建造咗11座水電站，有啲擁有大型嘅水庫，儲存咗大量嘅河水。美国气候研究公司地球之眼今年较早时候指出，虽然中国境内嘅湄公河水位高于平常，中国水坝嘅储水能力仲系加剧咗2019年湄公河下游盆地嘅干旱。中国对此提出不同嘅睇法，坚称上游盆地嘅降雨少于平时。古石话，中国答应提供嘅新数据可能会帮助揭露真相。佢话，你如果能够接触全年嘅数据，你就会更好嘅理解嗰一啲水坝嘅作用，以及佢哋是否改善或者加剧局势。所以话就此而言，事情肯定稍微透明一啲。佢同时表示，呢个可能会帮助湄公河下游嘅国家与中国进行谈判，试图佢哋渔业同农业方面嘅损失同中国喺发展方面嘅收益进行更好嘅平衡。但系亦都有人不相信新数据能够做到呢一点。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东南亚项目同能源、水利与可持续性项目嘅研究员韦瑟比话，谈判只有喺中国进一步分享上游水坝嘅信息时，先至能够进行。中国即将提供数据嘅2座水电站，只有景洪水电站位于湄公河上游。后者系中国喺湄公河上游建造嘅11座水电站中最靠南嘅一个，储水量亦都远远唔系最大嘅。韦瑟比话，湄公河下游国家真正需要嘅系更为上游储水量最大嘅水电站嘅更多数据，包括放水量同时间等等。韦瑟比话，当你考虑中国喺雨季同旱季嘅总体贡献时，就必须了解景洪上游水电站嘅运行方法，因为上游电站先至系真正嘅储水站。你只有喺呢一啲电站先至能够睇到限水同放水时水坝嘅水位嘅巨大升降变化。韦瑟比又话，所以如果想要搞清楚中国水电站嘅运行同雨季储水、旱季放水嘅方式，以及会对下游国家依赖嘅年度洪水脉络产生点样嘅影响，咁样呢一啲新嘅数据系冇办法回答呢一个大问题噶。湄公河下游盆地嘅自然洪水补充咗好多渔业资源，滋养咗丰饶嘅泛洪平原，几百年嚟都使嗰度嘅社区得以休养生息。 比如话，柬埔寨每一个旱季都依赖洪水，使淡水渔业资源异常丰富嘅洞里萨湖嘅湖水增加四倍。但系过去几年嚟，干旱使洞里萨湖嘅水位降到历史最低点。专家虽然大多数都认为系降雨缺乏，但系上游嘅水电站亦都加剧咗形势嘅恶化。中国对此加以否认。韦瑟比同加里里以及古石都认为，中国即将开始提供嘅全年数据系向正确嘅方向迈出嘅一步，但系仲远远冇办法拯救湄公河。古石强调话，需要了解水电站排放咗几多嘅沉积物。沿湄公河流向下游嘅沉积物，唔单止会影响河流嘅形态、波度同深度，仲会使越南鱼米之乡嘅三角洲地区避免沉入南中国海。至少一半嘅沉积物嚟自中国境内嘅湄公河盆地。古石援引湄公河委员会嘅数据话，中国1990年代中期开始修建湄公河水电站以后，湄公河嘅沉积物就锐减77%。加里里话，湄公河上游嘅水电站同佢哋位于老挝同柬埔寨境内嘅分站，亦都应该分享更多嘅操作数据，以便下游国家能够更好嘅了解佢哋自己嘅发电项目会对河流产生点样嘅影响，而唔单止系中国嘅电站产生嘅影响。佢话越往下游就有更多嘅变数，呢个就系其他湄公河国家政府同埋湄公河下游盆地大型项目开发商能够提供数据，亦都十分重要嘅原因。美国之音嘅报道。